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1月16号是山东临沂监狱春节前的探视日，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又一次被监控他的人强行阻拦，没有能够前去探望正在狱中服刑的生病的丈夫。他清晨不到6点钟就离开家，冒着-6度的严寒走到路边的公共汽车站，尾随而来的监控者对他说：
上来打电话来的，我不叫他，为什么不要去？怎么走啊？我也走不去啊。
你不走不去，你不能让我，你犯规了还你给我定了去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从哪走的？你不能拦我，你怎么拦我？我怎么我离开了，俺能不去吗？你说。
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2005年揭露临沂地区在计划生育中使用暴力，为农民提供法律帮助。2007年1月，在律师被殴打、证人被绑架不能出庭的情况下，陈光诚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4年03个月。陈光诚2006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世界最有影响力100人。2007年获素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奖等。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3年多以来一直处于不同形式的监控之中，她守着婆婆和生下来就跟自己一起生活在监控中的女儿，平时只能在跟踪之下到地里干农活，或是到附近买一点生活必需品。2008年12月31号，袁伟静在连续13个月受阻不能正常探视丈夫之后，得到允许探视过陈光诚一次，看到陈光诚面黄肌瘦，得知丈夫连续腹泻便血已经5个多月。玉芳不肯给家人看化验单，在几经拖延之后答应下一次探视的时候可以由家人陪陈光诚去做医生要求做的细菌培养。袁伟静为丈夫的病情担忧，期待这次能够正常去探视。他对前来阻拦他的监控者说：
你怎么拿这个关系换掉的这个屋子？
那边说是在打电话，这边车已经来了。袁伟静抽泣着在严寒中往家里走。袁伟静到家以后稍稍暖和了一下，接受我的采访，谈刚刚发生的事情和他的心情。
他根本不让我有机会，碰到车都不让我有机会。我实际上我那个手都快扒到那个门了，你想那么多人，他一推我就没办法了。他们那个时间把我拦下的那种滋味，我就是真的是那种疯了的滋味。
袁伟静说他期待这次探视已经好多天了，
真是那种度日如年，特别着急。这几天终于盼到今天了，我一夜都没睡觉，我5点钟起来。实际上我根据他们的形式呢，我就基本能够断定他们今天会不让我去。
为什么？
因为上一次的时候呢，很奇怪，他们看守我的人员呢，其中有一个是乡政府的，每天带班的一个嘛，主动找到我
说，哎，下次开工程是什么时候啊？我告诉他说12月31号，他说这个月呢，你可以去试试。因为你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之内，我不知道争取过多少次，我每次呢都是没吵一架，每次呢都是特别的愤怒，特别的伤痛，到后来几个月以后我都不能去试了，因为我试的结果都是一样被他们拽下来。7月份以后呢，就家人不断的就是说他拉肚子，一开始我也没特别重视，我就想拉肚子嘛，过几天就会好了。但是我没想到这现在一拉拉了就半年了，光程反复要求的情况下，一共给他做了3次简单大便检查，检查结果都是一样，便中是带血的，吃的那个药呢一点用都不管。
严伟静谈到12月31号允许他去探视陈光程之前的一些细节。
上次呢他们不让我试，他们好像就是给我卖好一样吧，他说我们呢也就不向上面领导说了，偷偷的去看光城的31号的那一天呢，我就问今天为什么又让我去了呢，他说啊，领导都不在家，我们很快就回来，也不要向外说。实际上他在这之前呢还有派人来我们家2次，是说让我去看光城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向外说，再一个呢就不允许我去看光城的同时就顺路去我妈妈那边看望父母和孩子，这个是不允许的。当时我就是为了看光程，我就答应着。但是呢，我就想，如果他们的上司不批示的话，他们有100个胆量，他们都不敢让我去的。就像今天，已经很清楚，他们就说上面的领导不让我去。
袁伟静谈15个月里唯一一次与丈夫的狱中相见。
我第一眼看到他是那么消瘦嘛，他那个脸特别的消瘦，特别的黄。他给我描述了身体上面有多好的改观。那让我特别的着急，他也说到现在就没有终止过拉肚子，好的时候就是2-3次，坏了5-6次，现在必须要去做的是细菌培养，已经好几个月之前就给我们说了，这每次都是这样拖吧。他又让我找他们那个新收监区的王区长打电话，以后他就说要家人去和一起，我说那我们现在就去，他说呢不在探视的时间又不可以，然后我就给他提出饮用水的不开，我觉得非常重要，但是这个问题呢是监狱能够做到的。光程呢提到他长期喝的呢是伙房根本就没有烧开的50-60度的水，
仅仅是温了一下的生水，就是老百姓说的不能喝的阴阳水。
对，然后光程呢他就是说按照宪法的41条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残疾人保障法的一些规定呢，老弱病残吧，还有一些优惠政策，他说呢这些人员服刑到一半可以申请假释，像他这样的残疾人员在服刑一半可以提前6个月申请假释，但是到他现在已经一半多了还没有给他假释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也向监狱方狱政科提出来，狱政人员呢他们就说法律上是规定服刑一半可以申请假释，但是呢我们如果不假释陈光程，法律上也没有规定我们犯罪了。光程说呢你现在不假释我，你应该告诉我为什么不假释我，但是现在狱方也没有，他说是的可以，你不可以也行，没有犯罪，那你现在必须告诉我为什么我不可以，在哪一条。
袁伟静还谈到上个月31号他得以探视陈光程见丈夫一面的另外一方面印象。
他在里面呢性格还像以前一样在努力的争取他的每一点点权利，实际上作为家人我们有时有劝他希望他在里面能够健康就好，但是呢包括像假释到了他就会向监狱方提出来，但是呢因为光程看不见，光程去找10次还不一定能够找到1次。再一个就像打电话的权利别的服刑人员有，但是呢他要是去争取的话打一个电话他不知道要跑多少趟，在这个过程中呢在他每次争取不到的这种过程中呢我知道对他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就像我现在一样，实际上他这种每次的这种伤害对他现在这种病症的影响也是很大。别的人他都是可以就是在闲暇时间可以读一些书呀看一些报呀，但是因为光程不能够读这个汉文，我们就只好给他带一些他能够看的这些盲文书籍，但是这个书已经放在这个监狱里一年多的时间了，到现在都没有给他，因为监狱方呢就是说这个盲文书里边具体是什么内容他们不能够鉴别，后来没有办法我们就给他带中文的书，实际上有一个日常生活帮助光程的像给他拿饭呀什么的这样一个人，希望他能够帮他读一读，有的时候人会给他读一点点报纸，但有的时候甚至一点都不给他读。我们也给监狱方呢就是提出要求给他一个收音机，对他来说是很方便的，监狱呢又不同意，所以他在每天在里边的生活呢就是什么外界的消息都不知道。在去年的10月份和11月份的时候家人去探视的时候他还提到最近里面的环境很差，又在外事不准他周围的人跟他说话， 进一步的孤立他，没有任何的信息，非常糟糕。
外界呢有一个说法，在上次您和光成见面的时候，您离开的时候，当他要有人扶着他往台阶下走，踩空了，然后惊叫一声，有的说惨叫一声，您去的时候是不是发生了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可能是这个朋友听错了，因为我只是说他回头的时候呢，因为当时谈话的过程中，他后面的一个人因为光成说话他不满意，他要终止我们谈话，后来在光成转身就是要走的时候呢，因为光成看不见，他就问你是谁，这个人呢不告诉他，光成呢就是说你如果说的话要求我是正确的，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是谁，他是这样喊了一句，你把你的警号告诉我，他不是说因为踩空，他只是说因为我眼睛看不见，你想终止我谈话，你想对我提出一些要求，你要告诉我你是谁。他这个时候呢声音是有一些高，他不是说对他的里面的管理人员的一种恐惧，就是质问人家。
严伟静表示，他和家人希望有关方面考虑给陈光成保外就医。
从我们家人看到光成身体状况是这样子，假设如果不可以的话，我们现在就急需的希望从保外就医这方面来考虑。他在里面生活又不能自理，他的生活条件又如此的差，又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检查和治疗，会引起其他的病症，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希望他能够早一天的离开这个监狱，得到及时治疗。
袁伟静在最近15个月里，14个月被强行非法阻拦，不能正常探视狱中的丈夫，她却至今不知道是哪一级做出的决定，也没有人向她出示过任何依据。
我当时也非常愤怒的，我就说你们这样具体领导是谁你们也不说出来，实际上说老实话，具体他们的上司到了哪一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具体是谁指挥这种无形的手是谁我也不知道。当时我被他们阻拦的那时候，我真的就除了哭之外我就没有什么能够做的了，我那种着急被他们拦下的那种无助，他们8个人一个是阻拦，一个是对我拽，我一个人向上冲被他们再拽下来，他们这种无理和我这种本应该的，我这种正当的去坐个车去看都不能够去做的这种丈夫身体出于这种情况，我这种着急我也没法说是什么滋味了。
1月16号，陈光成的大哥陈光福到狱中探视了陈光成。当天晚上，我请陈光福先生讲讲见面的情况。
我一开始就对他讲了，我说我今天是自己来的，妈妈晕车上一次来好几天恢复不过来，他年龄大了，天气又冷，我没有让他来。魏静呢想来，但是对8个60好汉阻止上不了车，他说我感觉到他是这个月是来不了。
您这次见陈光成先生，他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
肚子还不行，来今天给他取样到医院去做这个细菌培养。
今天您陪他到医院取了样做细菌培养，
但是要72小时以后才能拿到结果。
各方面情况您看着怎么样？
脸上气色发黄，好像是长期腹泻原因吧，面黄肌瘦的样子。他说是第一次，这个诱因是吃了一次电子的猪肉变了味以后吧，又卤成油，吃了这个油以后呢就开始腹泻，当时很多人产生那个腹泻，他这个腹泻呢就是那一次是一个诱因，其他人都好了，但是呢他没有好。他讲过就是根据监狱里边对着他的态度，他感觉就是假释的申请没有批准，所以又得到了一个更加严管的指示。很明显的一个，他就说他去找警官交涉事情的时候，警官明明就在屋子里，但是呢他们通过手势制止别人对他讲话，然后说的警官不在就把他打发走了。
他感到欺骗他。
对对，是的，这是一种歧视。
陈光成认为这是一种歧视。
见了20分钟吧，他们就说时间到了，那我们今天主要任务就是给你做一个化验，做个细菌培养。然后我已经给他带过他吃的2本书，一个是最新版的《犯罪的保障法》和《律师法》。光成说在他们审查了半个月以后，终于转给他了，在其他人的帮助下读给他听。他认为监狱方在审查的过程当中也学习了一段吧，应该认为这是个好事儿。
关于喝不上开水只能喝生水温吞水的问题提过很长时间很多次了，现在解决了没有？
水的问题看来是这个问题是不好解决的。他住的那个地方人特别多，光春讲正常是20个人的铺位吧，人多的时候能住到50多个人。
那陈光成吃菜的问题呢，他原来不能吃辣，所以就没有菜吃，现在怎么样？
他吃饭他这个菜里的辣椒放的少一点了，光成现在能吃一点菜的。总的来讲，作为临沂监狱房，我们家人提出的要求就是给光成化验这个问题还是得到了满足，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规定提出一个就是想做这个肠镜，监狱方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先做一个细菌培养，看看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腹泻，然后对症下药治一段时间，再不行的话然后再考虑肠镜检查。
受陈光成委托的在北京的律师李方平先生一直关注着陈光成和他家人的近况，他说
陈光成啊，现在他的健康啊出现了一些状况，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消息，到底是患上了何种疾病，严重程度，作为家属特别着急。我们看到袁伟进本身是一个公民，他却行动自由遭到了非法的剥夺，甚至一种人道的考量都没有。我觉得作为地方政府在这一方面是太糟糕了。
他们14个月14次就这样拦阻，每一次都是说上边不让。
通过袁伟进这么长的时间遭到非法的限制人身自由，我们也看出来目前国家的一个现状，人权的状况。我们现在虽然有法律，但是的的确确仍然远远谈不上是一个法治国家。一些幕后的所谓的领导，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口头的指令就能够驱使这些黑社会甚至公权力去非法的剥夺人身自由。
那作为受陈光成委托的律师，你们有做了哪些事情，有什么反应？
这么长的时间来我们还是在做持续的努力，可是不管任何一个部门对律师的这种法律意见没有一次进行过回复，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低着头做鸵鸟状。最近的主要是写了一个法律意见书，要求尽快的去对陈光成的身体进行全面的检查，保证他服刑期间的身体健康。奥运之前我们还申请了保释，去年我们还要求保外就医监外执行，但是都没有回复。如果加上辩护期间要求取保候审的话，应该说4次法律上的要求都没有被接受，我们也非常遗憾。
李方平律师认为
以至于我们律师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的话非常小，我们也只能继续去努力。至于结果我们还是不能展望的，因为现在是处在一个如此的没有法治的状态，有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的力不从心，这让我们看到中国法治的道路真的是非常的漫长。同时我也是对陈光成包括袁伟进不但是在捍卫别人的权利，同时在积极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在整个国家这个法治化的过程中他们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1月20号陈光福先生去医院拿到细菌培养报告单，他说
拿到结果未检出致病菌，那就除了菌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病毒或者什么原因造成的，本来是应该做进一步的化验的。我们曾经提出过一块做肠镜检查，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已经跟监狱方面说了，不知他们如何安排，这个等春节过后再去交涉。
陈光福先生也说出他的疑虑，
细菌培养的时候监狱里边有一个负责生核卫生的李科长，当时告诉我说是这个培养需要培养72小时才能达到结果。我们当时取样是1月16号下午送到医院的时候接近4点了，按照他的72小时以后呢，就说起码得3天以后才能取结果，所以我们3天以后才去拿这个化验单。但是拿到化验单以后呢，看到他是在18号的8点，就是说这个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实际上他说72小时，可是呢，您看到他这个结果40个小时就出了。
对对，是的。我不知道这里边是有什么问题。
春节前探视丈夫受阻的袁伟静，希望节前狱方能够允许陈光成打个电话。袁伟静说
春节到了嘛，按照正常的话这个春节之前还是应该给家里人打一个电话的。
在本节目重播的时候得知， 后来袁伟静接到了陈光诚打来的一通电话。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自由亚洲电台网页的网址是3w.rfa.org， 欢迎登录我们的网页。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之旅节目播送完了。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